共产党员教育平台有声书《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深入理解新发展理念，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6年1月18日，这是习近平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18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讲话的一部分。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我突出强调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问题，引起了热烈讨论，国际社会和国内各方面比较认同，但也有些同志向我反映说，对供给侧改革弄得还不是很明白，社会上很多讨论看了也不是很清楚。这里我再讲讲这个问题。首先我要讲清楚，我们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西方经济学的供给学派不是一回事，不能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看成是西方供给学派的翻版，更要防止有些人用他们的解释来宣扬新自由主义，借机制造负面舆论。西方供给学派兴起于上世纪70年代，当时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失效，西方国家陷入经济滞胀局面。供给学派强调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应该从供给着手推动经济发展，增加生产和供给首先要减税，以提高人们储蓄投资的能力和积极性。这就是供给学派代表人物拉福提出的拉福曲线以及减税曲线。此外，供给学派还认为减税需要有两个条件加以配合，一是削减政府开支以平衡预算，二是限制货币发行量稳定物价。供给学派强调的重点是减税，过分突出税率的作用，并且思想方法比较绝对，只注重供给而忽视需求，只注重市场功能而忽视政府作用。我们提的供给侧改革，完整的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在中央经济工作会上就是这样说的，结构性三个字十分重要，简称供给侧改革也可以，但不能忘了结构性三个字。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这不只是一个税收和税率问题，而是要通过一系列政策举措，特别是推动科技创新、发展实体经济、保障和改善人民生活的政策措施，来解决我国经济供给侧存在的问题。我们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强调供给，又关注需求，既突出发展社会生产力，又注重完善生产关系，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既着眼当前，又立足长远。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是使我国供给能力更好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不断升级和个性化的物质文化和生态环境需要，从而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供给和需求是市场经济内在关系的两个基本方面，是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二者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相互依存，互为条件。没有需求，供给就无从实现，新的需求可以催生新的供给，没有供给，需求就无法满足，新的供给可以创造新的需求。供给侧和需求侧是管理和调控宏观经济的两个基本手段，需求侧管理重在解决总量性问题，注重短期调控， 主要是通过调节税收、财政支出、货币信贷等来刺激或抑制需求，进而推动经济增长。供给侧管理重在解决结构性问题，注重激发经济增长动力，主要通过优化要素配置和调整生产结构来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进而推动经济增长。纵观世界经济发展史，经济政策是以供给侧为重点，还是以需求侧为重点，要依据一国宏观经济形势做出抉择。放弃需求侧谈供给侧，或放弃供给侧谈需求侧，都是片面的。二者不是非此即彼、一去一存的替代关系，而是要相互配合、协调推进。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供给和需求两侧都有，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比如，我国一些行业和产业产能严重过剩，同时大量关键装备、核心技术、高端产品还依赖进口，国内庞大的市场没有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再比如，我国农业发展形势很好，但一些供给没有很好适应需求变化，牛奶就难以满足消费者对质量、信誉保障的要求。大豆生产缺口很大，而玉米增产则超过了需求增长，农产品库存也过大了。还比如，我国一些有大量购买力支撑的消费需求，在国内得不到有效供给，消费者将大把钞票花费在出境购物、海淘购物上，购买的商品已从珠宝首饰、名包名表、名牌服饰、化妆品等奢侈品，向电饭煲、马桶盖、奶粉、奶瓶等普通日用品延伸。据测算，2014年，我国居民出境旅行支出超过10000亿元人民币。事实证明，我国不是需求不足或没有需求，而是需求变了，供给的产品却没有变，质量服务跟不上。有效供给能力不足，带来大量需求外溢，消费能力严重外流。解决这些结构性问题，必须推进供给侧改革。从国际上看，当前世界经济结构正在发生深刻调整，国际金融危机打破了欧美发达经济体借贷消费，东亚地区提供高储蓄、廉价劳动力和产品，俄罗斯、中东、拉美等提供能源资源的全球经济大循环，国际市场有效需求急剧萎缩，经济增长远低于潜在产出水平，主要国家人口老龄化水平不断提高，劳动人口增长率持续下降，社会成本和生产成本上升较快，传统产业和增长动力不断衰减，新兴产业体量和增长动能尚未积聚。在这个大背景下，我们需要从供给侧发力，找准在世界供给市场上的定位。从国内看，经济发展面临四降一升，即经济增速下降、工业品价格下降、实体企业盈利下降、财政收入下降、经济风险发生概率上升。这些问题的主要矛盾不是周期性的，而是结构性的。供给结构错配问题严重，需求管理边际效益不断递减，单纯依靠刺激内需难以解决产能过剩等结构性矛盾。因此，必须把改善供给结构作为主攻方向，实现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跃升。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从生产端入手，重点是促进产能过剩有效化解，促进产业优化重组，降低企业成本，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增加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简言之，就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近年来， 我国一些企业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进行了成功探索。比如前些年我国市场上各类手机争奇斗艳，既有摩托罗拉、诺基亚等国外品牌，也有国内厂商生产的手机，竞争十分激烈，一些企业破产倒闭。在这种情况下，我国一些企业从生产端入手，坚持自主创新，瞄准高端市场，推出高端智能手机，满足了人们对更多样的功能、更快捷的速度、更清晰的图像、更时尚的外观的要求，在国内外市场的占有率不断上升。世界手机市场竞争也十分激烈，名噪一时的摩托罗拉、诺基亚、爱立信手机如今已风光不再，甚至成了过眼烟云。元旦过后，我到重庆看了一家公司，他们生产的薄膜晶体管液晶显示器就是供给侧改革的成功案例。这几年，重庆笔记本电脑等智能终端产品和自主品牌汽车产业成长也很快，形成了全球最大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和国内最大汽车产业集群。全球每三台笔记本电脑就有一台来自重庆制造，这说明只要瞄准市场，推进供给侧改革，产业优化升级的路子是完全可以闯出来的。从国际经验看，一个国家发展从根本上要靠供给侧推动，一次次科技和产业革命带来一次次生产力提升，创造着难以想象的供给能力。当今时代，社会化大生产的突出特点就是供给侧一旦实现了成功的颠覆性创新，市场就会以波澜壮阔的交易生成进行回应。我看了一份材料，说在2015年世界经济论坛新兴技术跨界理事会上，18位科学家选出2015年十大新兴技术榜单，包括燃料电池汽车、新一代机器人、可循环利用的热固性塑料、精准基因工程技术、基材制造、自然人工智能、分布式制造、能够感知和避让的无人机、神经形态技术、数字基因组。我去年访问英国时，在曼彻斯特大学国家石墨烯研究院，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康斯坦丁·诺沃肖洛夫教授和安德烈·海姆教授给我介绍了石墨烯研发情况和开发利用前景。石墨烯是一种新材料，发展前景十分广阔，所以英国政府和欧洲研究与发展基金会都给予了大力支持。这些科技创新带来了科技的飞跃，也将为经济发展提供强劲动力。因此推进供给侧改革，必须牢固树立创新发展理念，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黑龙江省委组织部、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